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6年9月7日在南华克新公园街教堂所分享的讲道，讲道的题目是你爱我吗？今天要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，请再一次注意，彼得的回答是谨慎的。如果问我们这个问题，有些人的回答可能是愚蠢的。我们可能会说，主啊，这一周我为你传了多少次的福音？主啊，这一周我把我的东西分给了穷人。颂赞主的名，你给我恩典，让我谦卑、忠心、诚实。所以主啊，我想我能够说我爱你。我们会在主的面前提到我们的好行为，来作为我们爱的证据。我们会说，主啊，你看见我这一周所做的事情，就像旧约的尼西米一样。主啊，不要忘记我的好行为，我知道他们都是你的恩赐，但是他们也都是我爱你的证据啊。如果是我们的同胞问我们说，你不是一直爱你的救主吗？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回答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对主这么说，那就太愚蠢了。彼得的回答是智慧的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 你们知道当彼得述说他的行为时，主可以对彼得说，是的，你可以传福音但不爱我，你可以祷告但不爱我，你可以做这一切的事，但是对我却没有爱。我没有问你你爱的证据，我问的是你爱我的事实。我亲爱的朋友们，可能都不会像我假设的那样的回答，但是他们会说，主啊，爱你吗？哎，我的心向你火热，我感觉我好像能够为你去做监牢，去为你死。有的时候，当我想到你，我的心充满了幸福。当你不在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就呻吟哭泣，就像失去了配偶的鸽子一样。是的，我感觉我爱你，我的基督。但这是非常愚蠢的，因为我们虽然常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感到喜乐，他们是快乐的事，但是用这些在我们的主面前辩护是行不通的。因为主能够回答说，你在提到我的名时感到喜乐，那么毫无疑问，许多被蒙蔽的人也是这样，因为他对基督有一种虚构的信心和幻想的盼望，所以基督的名好似使他高兴。你说，当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感到沉闷，这可能是环境造成的，你可能是头疼或者有其他的疾病。你说，但是当他同在的时候，我感到如此的高兴，我认为我可以去死。彼得之前也这样说过，但是当他相信了自己的情绪时，却弄巧成拙。若不是因为基督，他早就沉入大海。若不是因为基督的恩典，当他赌咒发誓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就已经永远受咒诅了。但是彼得是智慧的，他没有提出他的行为和感觉，他也没有说出他的证据，他没有这么回答。虽然这些本身都是好的，但是他并没有在基督的面前提。他好像在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的无所不知，我不会告诉你我心里的书卷包含了什么，不会告诉你它的封面上有这样那样的标记。主啊，因为你可以读到书卷里面的内容，所以我不会告诉你它的标题是什么，也不需要给你内容的索引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能够给出这样的回答吗？若是基督来到了这里，若是他现在走过了过道，走过了长椅，我们能够承认他的无所不知，对我们的心的绝对了解，然后说，我们全都爱他吗？这能够测试我们到底是假冒为善，还是真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假冒为善的，你可能会说，主啊，我的牧师知道我爱你，主啊，执事知道我爱你，他们认为我确实爱你，教会的会友们也认为我爱你，因为他们都看见了我坐在你的桌前，我的朋友们认为我爱你，因为他们经常听见我在谈论你。但是你说不出来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因为你自己的心已经见证了，你暗中的行为与你的悔改是不相符合的，因为你在私底下没有祷告，却能够在公众的面前讲20分钟的祷告。你为基督的事业所付出的是吝啬的，但是你却能够让人看到你的名字。你是愤怒任性的人，但是当你来到了神的殿，却有虔诚的倾诉，像假冒为善的人一样讲话， 好像你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人，从不生气。你可以妄称神的名，但是如果你听到了别人这么做，你就会严厉地谴责那个人。你自诩非常的虔诚，但是若人知道寡妇的房子在你的喉咙里，并且知道你夺走了孤儿的遗产，你就不会大肆宣扬你的好行为了。你自己的心告诉你，你在神的面前是个骗子。但是，你们真诚的基督徒啊，你们可以欢迎主的问题，并且带着敬畏和信心来回答问题。是的，你可以欢迎主的问题。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问过犹大。主非常的爱彼得，并且珍惜他，否则主不会这样的挑战彼得对他的爱慕。神常常以这种方式唤起他所爱之人的情感，同样也记录了你的回应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尽管被人讥笑，甚至被你的牧师拒绝，被执事挡在了门外，甚至被一些人看不起，但是你愿意低着头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吗？不是吹嘘和炫耀，而是真诚地这么做。要高兴，愿神赐给你对救主真诚的爱，并且求神增加你的爱，从小火花到大火，从灰尘到大山。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是的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接下来我们谈谈第三点，这里要求有证明。喂养我的小羊，喂养我的羊。这是彼得的证明，我们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爱。不同的门徒也会有不同的方式。有些人没有资格去喂养小羊，因为他们自己也只是小羊而已。有些人不能够喂养羊，因为他们现在看得不长远，他们在信心上是软弱的，完全没有资格教导。然而，他们有其他的方式来向救主表达他们的爱。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说几句。耶稣可能会这样说，你爱我吗？你可以给出的其中一个证明就是喂养我的小羊。你看见了我有两三个爱神敬畏神的孩子吗？你若想要用行为来表达自己是真的爱主的，而不是骄傲的伪装的人，就去喂养他们。在婴儿班里，不是有几个是我用血所赎买的人吗？你想要做点什么证明你确实赎我吗？那就不要和长老坐在一起，在殿中争论。你要去和那些年幼的孤儿坐在一起，教导他们天国的法则。你要喂养我的小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最近一直有一个困惑，那就是我们的教会管理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。目前是符合圣经的，但是并不是按照整本圣经的教导。很多在我们教会当中本来应该要实践的事，却没有实践。我们当中有一大批年轻人，在过去的教会有所谓的教理问答班，我认为现在也应该要有这样的班。我认为圣经当中有安息日学校，所以应该是在安息日的下午，这个教会当中的年轻人，而且已经是会友的，他们应该要接受教会当中年长者的教导。但是如今，当我们有小羊，我们却只是任由他们在草坪上活动，然后我们就不管他们了。在这间教会有100多个年轻人， 虽然他们是教会的成员，但是不应该不管他们。我们有许多的长者，有些长者应该要被按立为长老，他们应该要有义务更多的教导年轻人，在信仰当中指导年轻人，好用耶稣基督的真理牢牢地保守他们。若我们有长老，就应该要像所有使徒的教会一样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到这种情况。但是现在我们的执事都很繁忙，他们做了很多长老的工作，但他们不能够做得更多的了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非常辛苦了。我希望在座的一些人能够拥有神所给的恩赐，并且也有时间，愿意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教导住在他们附近的年轻弟兄们，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家里来祷告，给他们虔诚的教训，使羊群中的小羊得到喂养。靠神的帮助，我会照顾群羊，努力地在神的帮助之下喂养他们。我会尽我所能，并且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你们在信仰上比较年长的，在信心上更加刚强的，不需要像小羊那样小心翼翼地喂养。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很虔诚的人，像羊一样的爱救主，但是我常常听到他们的一个抱怨就是，哦，先生，我到你的教会来，我以为他们对我都是弟兄姐妹，我可以和他们说话，他们会教导我，对我友善。但是先生，我来了，没有人和我说话呀。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先和他们说话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我不喜欢。然而他们也是一样的。我清楚地认识到，如果我们有喂养小羊的方法，那么就能够很好地向我们的救主和世界证明，我们真的在努力跟随耶稣。我希望有一些朋友能够接受到这个暗示，与我一起努力地做些什么。我想这将是证明他们对基督的爱的最好的方法。喂养我的小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，让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努力地操练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不能够全都这么做，因为小羊不能够喂养小羊，大羊也不能够喂养大羊，必须有人被任命担任这样的职责。所以以救主的名，请允许我对你们有些人说，你们必须给出不同的证明。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么就保留祷告会吧，参加祷告会，确保祷告会继续下去不落空。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关注你的仆人们，让他们去神的殿，在信仰上教导他们。这位姊妹，你爱基督吗？是的，主啊。那么也许你能够做的，也是你应该做的，就是要培养你的孩子敬畏神，撇下自己家里的葡萄园，为神从来没有打算让你去行的责任而烦恼，这没有什么用处。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的孩子，也许这就是基督希望你去做的，喂养他的小羊。你有你自己的职责，而那是基督指派给你的。不要逃避，而是要竭尽所能地服侍你的主。我恳求你们，做些事情来证明你的爱，不要坐着什么都不做，不要袖手旁观，因为这样的人最让牧师为难了，也给教会带来最大的破坏。比如什么也不做，却时刻地准备好找茬。我在这里指出，正是那些和所有人都争吵的人，什么也不做， 或者对什么都没有益处。他们一定会和所有的人争吵，因为他们自己什么也不做，所以他们有时间去挑剔别人的错。基督徒啊，不要说自己爱基督，却什么也不为基督做。做事是活着的一个很好的标志。不为神做事的人，就不可能向神活着。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对主真诚的爱。你说，但是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啊。你能够做更多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做吧。如果做不了更多，神也没有要求更多。你只需要尽你所能的去做，那就是最好的证明了。但是如果你可以做的更多，而你却保留了自己能够做的任何一部分，没有去行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你就有理由怀疑你自己对基督的爱了。所以，要尽你最大的能力去行，竭力地服侍神，寻求彰显他的名。若你为基督做的太多了，那你就来告诉我。若你为基督做的过多了，你就去告诉天使。你永远都不会做得过多的，因为基督将自己都为你舍了，你也要将自己献给他。我的朋友们，你看，我一直在引导你们省察自己的心，我很担心有些人误解了我的意图。这里是否有人真的为自己倦怠的爱而惋惜吗？也许你已经决定尽可能的多问自己问题，以其能够唤醒爱的火花。我告诉你们，爱的纯洁火花必须始终滋养在它最初点燃的地方。当我告诫你们要审视自己，那只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发现罪恶。如果你想找到补救的办法，那么你不能够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心，而是要看向耶稣的心，我们亲爱的救主、仁慈的主和主人的心。如果你想要自己的心永远都对基督甜蜜涌动，那么你只能够通过不断地感受基督对你温柔的爱来证明。我欣喜地知道圣灵是爱的灵，圣灵的事工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此。他把耶稣的事带来展示给我，将救主的爱铺满我的心，一直到约束我所有的激情，唤醒我所有最温柔的情感，显明我与基督的联合，激发我服侍基督的强烈渴望。不要把爱当作一种严厉的责任或者是艰苦的工作，而是要看向耶稣，将自己俯伏在耶稣那仁慈的魅力当中，一直到你被他的美丽和宝贵所迷住。但是如果你在证明自己的时候有所松懈，我就知道你没有行在与耶稣圣洁的交通中。请允许我提一个改进主的圣餐的一个有益处的方法，那就是在你享用圣餐的时候，你再一次的将自己献给基督。今天重新将自己献给你的主吧。请你们用心说我现在嘴里所说的话。哦，我宝贵的主耶稣，我爱你。你知道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献给了你。颂赞你的名，你接受了如此不配的仆人的行为。主啊，我知道我没有像应该的那样把自己献给你。我知道在很多的事上我都有亏欠。我不会下定决心更好为你的荣耀而活。我乃是献上祷告，求你帮助我更好地 为你的荣耀而活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健康、生命、才干、能力和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你，因为你买赎了我，你完全的买下了我。主啊，今天求你接受我，在你的圣灵里为我施洗，让我现在感受到对你完全的爱。愿我拥有那胜过罪恶、洁净灵魂的爱，那爱能够让我敢于为基督面对危险和困难。我在你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蒙你的拣选，愿我从今以后直到永远都做你圣洁的器皿。求你帮助我坚守今天我所做的侍奉你的这个选择，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被完全的更新。当你在属灵的意义上喝基督的血、吃基督的肉时，我恳求你们，让他为你受苦受难的记忆在你里面激发出更大的爱，让你能够比过去更加全心全意地来侍奉他。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有了最好的教会。如果我们能够做到，圣灵帮助我们去实现，我们都会成为好人、真诚的人。紧紧抓住基督，让我们在那可怕的日子里不必羞愧。至于你们从未将自己献给基督的人，我不敢对你们说，要更新你们从未许下的誓言，也不敢请求你们立下不会遵守的誓言。我只能够为你们来祷告，愿神救主乐意将自己启示给你的心，用鲜血换来的赦免能够融化你石头般的心，让你能够把自己献给他。因为你若这么做，你就有了耶稣将自己赐给你的最好证据。愿全能的神祝福你们。要离开的人，带着神的祝福离开吧。要留下的人，愿你们为基督的缘故得着神的恩惠。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的经典讲台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《你爱我吗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